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如来藏师研究第四章的第四节啊。那第四节的标题是《如来藏经》啊，这是一部经的经题啊。那在导师刚开头的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先谈这一部经的一个特质，它是一个譬喻集，整部经就是有一卷，然后讲了九个譬喻，那再来就谈它的一个集成的时间，那导师是用一种估算的，就是传到汉地里面，传到中土的时间，然后大概是一个50年，再往前推5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估算，那这个是他的成立的一个时间，就是这部经如来藏经集出。那当然导师在这边也提到跟几部经可能同时，比如说见备一切智德经啊，有没有？这是华严部类的，还有这个如来心显经啊。然后呢，还有谈到这个大吉部的大爱经啊。那导师这边谈到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以及续品啊。那在这个刚开头的地方，或在其他地方，导师有时候又会说璎珞品啊。回去查了一下，大吉经的初品又称璎珞品啊，所以续品就是璎珞品，可以吗？啊，续品就是璎珞品啊，所以就是大爱经与这个就是如来心显经相当于等一下，这个大爱经相当于大吉经的续品，还有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啊。那续品又名璎珞品啊，所以导师有时候写续品，有时候写璎珞品啊。那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另外呢，导师也谈到这一部经呢，在第一段就是在第二段之前的一句话，传说本经是如来成道10年所说，有没有啊？这一个脚注呢，应该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导师所说的传说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导师在著作里面所说的传说，就是辗转传来的说法，不是那一种神话的这一种传说，可以吗？传说就是一种辗转传来的，就是传统上大家都是这么口耳相传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十年其实在经里面他就有这么讲啊，经里面就这么讲。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投影幕啊，在大方等如来藏经的开头是这么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舍觉山中宝月讲堂旃檀重阁成佛10年。他讲到他那时候成佛10年了。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经里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传一口耳相传是在成佛10年的时候所说了。好，那在讲义里面导师有谈到表示比佛成道时所说的华严要迟，就是经里面有时候会讲这部经是佛什么时候说，那它不一定是 刚刚好那个时间点，但是如果有这一种相对性的先后，那可能就有这一种相对性的意义啊。比如说华严经，华严经的开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揭提国摩揭陀国即灭道场始成正觉，华严经是佛刚刚这个悟道的时候，场景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经里面他会提到佛讲这部经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候讲的，那涅槃经是什么时候讲，要入灭之前是吗？基本上它都有个场景。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内容，然后呢遗留下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种相对性，导师说可能暗示了这个如来藏经成道十年说是在华严经之后这样的一个可能了，这是一种暗示，经中里面的一个提示了。好，导师在讲这个佛教史这个空间，它只是要让我们有一种亲切，对这部经有一种亲切，一种时空这个教导了，有一种亲切的一个时空性。有些人觉得这样时空性会这个损毁这一种神圣性。在导师的理解，我们这边稍微插个题，在导师的理解了，把佛形容到无所不能，这个跟外道的神是没什么两样的。我们的佛不需要，就是他的特色不是这样的，纵使他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可能，但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内涵应该是他的一种智慧跟慈悲的圆满。那你什么无所不能啊，这些外道要讲的这种神奇的，可能比佛经还更神奇的都有，呵呵，可以吗？好，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一种在阐释佛法时候，他特别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佛法是一个宗教，佛教是一个宗教，它免不了会有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并不是佛教的特色。佛教特色是什么呢？它是智慧。所以当导师在强调佛教的特色的时候，并不是要去否认这些信仰的成分，只是说他在提醒我们。但是有些人听来他就觉得导师是在否定这一些，没有，导师从要看他整个文脉的一个叙述了，他只是要强调理性智慧的重要。在其他的地方他也讲，刚开始我们还是要透过信仰而入门，对不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理性的，不是没有人，大多数人都是从感性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接触宗教，乃至于佛教等等。好，那这个是导师在他的佛法的阐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的心情，他没有要去否定任何的一个法门，或是佛教的各种面向的一种修学内容，有信有智，对不对？那导师一直强调，若偏重于信，那跟外道的神教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他是要把拉回这个智慧的主轴。好，再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如来藏经的内容，在209页的倒数第二行。那导师这边说，经文一开始呢，佛就现神变，象征这一法门，如这一个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的内容所说，我们看到210页。 这个经他说世尊于旃檀重阁正坐三昧而现神变，有千叶莲花大如车轮，其数无量，色香具足而未开敷，没有开，还在花苞的一个状态，一切花内皆有化佛一莲花放无量光，一切莲花同时殊荣，殊应该就是一种开展了，荣大概就是一种茂盛开展到那一种盛开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花开了佛神力故，须臾之间皆悉萎变，就凋谢了其诸花内一切化佛皆加敷座，各放无数百千光明，见佛百千亿，坐比莲花藏。OK， 这个就是如来藏经的开头的地方开头的地方，然后里面也把这个重要的概念呢在里面展现出来好，导师下面就做一下做解说神变所现的无数莲花，花内都有化佛。这个佛就是那一个如来藏那无数的莲花象征着众生花开了又这个萎谢了一切佛都显现出来，坐在莲花藏上。这个莲花藏大概都就是那个莲蓬莲花藏因为坐在我们的这个佛像都坐在莲蓬上面嘛，对不对？莲蓬知道吗？莲蓬 OK 好。这与《华严经》的花藏相同，花藏在唐译本做花胎那正是莲花没有开以前，花内有的这个莲石，就是那一个应该是那个莲蓬那个东西好，那这个里面就是一种表征的了表征的意义呢，这一神变所表征就是众生身中有佛花里面有化佛，就是众生身中有佛然后经修持而显现经修持而显现好，那再来就是如来藏经里面接着下来所说那导师接着说，为了开示这一神变的意义呢，经举了九种譬喻第一个就是萎花有佛然后呢群峰绕密，然后这一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小抄这应该是康愧庚梁经是吗因为在字典里面说一个是语读音，一个是语音那等一下我看一下小抄庚对，这个庚梁那这个米在一个会，这是愧两岸的读音有点不太一样在对岸读快，我们台湾的这个异体字的字典提供的读音是这个愧这个读音怎么来大家知道吗？基本上就是从古代的这一种这个字典或是运输比如说康熙字典有什么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切，对不对切是什么？前面那个字的声音跟后面那个字的韵的声母跟韵母子音跟母音这么讲然后切就是合在一起，很快的把前面那个字的子音跟后面那个字母音很快的把它念，那个音就是那样子都是根据这一些运输来的。好，那现在有个问题， 古代运输，特别是唐朝，或者是可能唐代跟唐代以前的这个汉代，光是长安口音可能就不一样，大家知道吗？这语音会变的哦，就是可能当时他们说，就跟闽南的这个发音比较像。如果念唐诗的话，很多我们现在的国语或是普通话念不押韵哦，但是用这个客家或是闽南的音来读就会押韵哦，所以音是这样子标注出来，所以两岸的这个音韵学的这些专家们采用的这个音就不太一样，有些字的音是两岸的发音不太一样哦。好，那音这个是等一下哦，那个小抄跑掉了哦。好，这个注脚十三啊。哦，经是这一个汉语大词典，然后我们去查那一个台湾的教育部的词典呢，哦，它有两个音，一个念经，一个念根，哦，一个叫经是语音，语音是什么？讲话的时候发的音，哦，如果有错请国文老师请纠正。读音好像就是在读古书的时候的一个音是吗？哦，是啊，有国文老师点到，哦，就是读书音跟口语的时候用的音，哦，我们现在也会啊，哦，我们在现在这一个通讯软体啊，哦，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一种现在的一种用语，什么什么什么的有没有，他会用注音文是什么D 什么，有点忘记了 ，DER 的，反正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哈，这样子也有，就古中文这样子啊，反正这语音会变的啦哈，那会越变越简化啊，越变越简化，基本上是如此了哈。好，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字有两个音呢，哦，那如果是读音的话是根，语音是经，哦，那大家会念就好了。好，哦，不庆处真金，贫家宝藏，这个是谷，哦，谷内国种，必物国金像，贫女怀伦王，哦，还有这一个铸模内金像，哦，我们待会会让大给大家说明这些内容怎么一回事、哦，很快的。我们先看导师的解说，哦，九种譬喻中为花有佛，是如来在花藏中，这个藏导师又前面又说是花胎，哦，花胎到底是花苞呢，还是这个莲花面看花内已经有莲石了，哦，反正他基本上大家看文脉了，哦，这个如来在花藏中应该是在花苞里面，哦，看起来也就是如来藏的根本譬喻，哦，所以第一个譬喻也就是刚开头的序幕所象征的一个意义，哦，那这个就是导师说这是根本譬喻，哦，其他贫贱女怀伦王出于宝积经，那这边导师有一点在说明他的一个先后关系，如果引用到其他经的话，表示他比较后出，大概有这样的意味了，哦，所以贫贱女怀伦王宝积经有就已经有，然后这个金玉跟宝玉有好几个，哦，本经共有四玉，就是第四个不净处真金，还有第五个贫家宝藏，这是宝 B 碧物果金相在第七相，这是金的譬喻、哦、然后211页注摩内金相，这是第九个譬喻、哦、对，第九个最后一个。那导师说都只是表示如来本有、哦、就是本来就具足。导师说在这个譬喻里面没有这一种十地经里面所说的自恋的意义，就是慢慢慢慢的让它变得更亮、哦、它就是被包住，那你打开之后就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种圆满的状态、哦、好，那导师说这个蜂蜜还有这一个康经，康经或康根，还有这个果种喻呢，为本经独有的譬喻，就是这几个是独有的，所以导师把这个譬喻做了一个分析了，做了一些分析。好，那这边解说，这边导师提到呢，这九种譬喻后代论师，比如说宝性论的论主呢、哦、他解说为如来藏被九类的烦恼所染，就是说这九种譬喻呢是九种情况、哦、九类的烦恼，然九喻的共通意义呢在都是在众生烦恼身中有清净的如来、哦、我们相关的经文在附录213、哦、大家可以翻一下、哦、那第一个尾花有佛喻呢、哦、那它里面的这个譬喻是这样子，就是这未开的莲花花苞内有如来身、哦、那它譬喻什么呢？众生烦恼身中有如来藏。那如宝性论对这一个譬喻所要说明的一种烦恼呢，被什么样的烦恼所这一个附藏呢，就是包覆呢，就是贪烦恼、哦、那第二个是蜂群绕蜜喻、哦、那经文提到这个纯蜜在于严肃，纯蜜呢，这个纯有两个意涵，一个是纯净的纯 pure、哦、一个是浓厚的浓、哦、那它可能是纯净这一个概念、哦、那当然纯的蜜也是会浓稠状，不是水水的、哦、那这个盐呢，盐它若当形容词是高峻的意思、哦、那当然也有这个峭壁也叫岩、哦、这个峭壁也叫岩，所以这个岩树到底是在峭壁中的树、哦、还是高峻的树，这个就不是很清楚，都可以了、哦、我们不是有岩茶吗？是吗、哦、这个是岩石的岩，岩茶真的听说这个茶树是长在山壁上面的，据说了，所以很珍贵，量不多。好，那这个纯蜜在于严肃，那它象征什么呢？譬喻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严肃就是众生了，如来藏就是那个蜜。好，那里面还谈到群蜂守护，群蜂守护就是被诸烦恼所这个覆庇、哦、那这样这一个譬喻呢里面所要说明的烦恼是嗔烦恼、哦、根据宝性论、哦、所以纯蜜喻如来藏，严肃喻一切众生，然后群蜂守护譬喻诸烦恼的这个覆庇。再来第三个，这个康馈 耕粮哦。好，那这边里面谈到这个耕粮未犁这个疲愧呢，愧就是那个骨的外皮啊，骨的外皮，那就是这是譬喻这个烦恼复辟如来无量之见哦。那这个如来无量之见其实就是去了皮的这个精米啊，它里面有说谈到这一个精啊，除荡即精，有没有在第一行？除荡即精，就是除去外皮之后呢，能够变成精米啊。那烦恼就是这一个糠愧啊，就是骨的皮啊，就是外面这一个壳或是皮啊。好，那这一个在宝性论说这个譬喻里面所要譬喻的烦恼是吃烦恼啊。好，那在不净处真金这个譬喻里面呢，谈到真金宝就是如来藏啊，然后有这个天眼者可以看出有这个真金宝的这个天眼，有天眼者就是譬喻如来啊，那不净处就是譬喻无量的烦恼。那宝性论说这个是譬喻所里面的烦恼是欲增上贪嗔痴结使烦恼哦。好，那在第五个是贫家宝藏喻哦，那里面谈到真宝藏，就譬喻如来的智见，还有这个实力，事无所谓，如来藏等等，在经文里面谈到哦。那贫家呢？是一切众生，好，譬喻一切众生。好，再来是这个是念骨，对不对？啊，壳下面不一样嘛，啊，是念骨内果种喻。这个因为里面可能导师用骨可能不是太精准，因为他用的是安罗果。它应该是一种水果之类的啦，哈。那安罗果就是譬喻一切众生身，哈。那经文里面谈到如来宝藏在无明可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相当于果种在果核内，哈。这应该是壳还是骨啊？导师用壳还是用骨？我还是用骨呢，哈。这一个盒是啊，没关系，可能导师这边的这个用词，我们再去查一下哈。但是又有无名壳内啊，盒或是壳。或是那个果实，果的大家知道，那有些水果它有中间有一个实，里面还有一个种子啊，哦。这边有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什么？芒果啊，哦，芒果吃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啊，哦，这个实和果核了啊，哦，它里面还可以再把它剖开啊，哦，里面有种子啊。哦，就是这个譬喻了哈。那这边导师果种内，果种在于核内，这个是核，这是果的种哦，果种哦。好，可能是因为里面谈到无明壳嘛哈，哦，雀是吗？哦，对，卵壳嘛哈。哦，金是雀吗？无名，对，有无名雀这样的一个，我们再回去再查，每次都遇到功课没做足，不好意思了，好，我回去再查一查。好，雀就是蛋壳了，古代对于这种壳有很多种 那个语词来描述啊。所以安罗果呢，就是一切众生身啊，如来宝藏就是果种，果种就是这一个啊，在果核内，核里面有种子啊，可以吗？那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因为安罗果有些佛教的这些注释书有谈到，它可能类似这个芒果安罗哦，不知道有些说是安这个芒果哦。好，那这边的烦恼欲见到所断的烦恼，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一种烦恼的类别。第七个呢，蔽物果金相。真经呢，这个金相是譬喻如来藏、如来心，在经文里面是这样子的对应关系。蔽物呢，它是具种种烦恼之众生身啊。那这个譬喻的这个烦恼呢，欲修道所断的烦恼啊。好，在贫女怀轮王，这个贫贱丑陋的女人呢，譬喻一切众生啊。他生了一个贵子，高贵的啊的这个儿子，那因为他将来要当转轮圣王啊，那譬喻这个如来藏，那里面的烦恼譬喻不净地所设的烦恼，不净地就是初地到七地啊，那净地就是八九十啊，根据宝性论的一个说法啊。好，那再来注摩内金相，注摩就是一切众生身，金相是如来藏，那它是譬喻净地所设烦恼哦，就是八九十这三地，这后面的附录里面一个是九欲啊，那附录二是宝性论里面对这九欲。所做的一种九类烦恼的一个解说，那大家可以参照，大家可以参照。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讲义211页211，我再来是第五章的。好好，导师在谈完这九个譬喻之后呢，那就问了一个设问，就是到底众生身中的如来胎藏是怎么一回事呢？或是是如何的一个情况呢？好，那导师先引两段经文，第一段，我们看第一段，一切众生贪欲还有嗔这个慧痴，就是贪嗔痴啦齁，慧就是嗔的意思齁。诸烦恼中呢，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齁。这个眼跟身大家把它这个刮起来齁。把圈起来。结跏趺坐，俨然不动。有这个众生呢，以譬喻众生有如来藏，常无染污，没有染污，德相备足，就是这个佛的种种的这一个庄严的相呢，都圆满啊，如我无异，跟我是没有什么差别，我就是指佛他自己自称啊，哈，嗯，好，第二段呢。谈到如来之见力无所谓大法宝藏在其身内啊，比如来藏清凉无热大智慧具，这个大智慧具就是前一面一行的之见力无所谓啊，然后呢妙极泥环。泥环就是涅槃的另外一个翻译了，名为如来应供等正觉，佛常在众生身，然后这个 众相具足。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二一一页。好，导师说，如来藏是众生身内的如来之见力无所谓，也就是大智慧具，也就是妙极的涅槃。如来藏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呢，众生身内的这个知见力无所谓，这些大智慧具有，也就是极妙的涅槃。好，那导师接着说，然依第一则说，如来藏不但是如来的智。第二段主要是从这个智慧面来说，或是这个智慧说这一个离去烦恼的一个这种功德涅槃。那但是第一则谈到不但是如来的智慧无形的，也是如来身、如来眼这些呢，都在众生身中具足然后呢，结跏趺坐与佛没有不同。那导师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叙述呢，和《楞伽经》所说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三十二相就是佛的这一个相好庄严，也就是如来身好，那导师说，这样的如来藏与如来的相好庄严众生身内有这样的如来藏，那难怪楞伽会上提出一般人的怀疑，就是有一个菩萨代表一切众生就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不就是外道的神我吗这个是这一个楞伽经里面所说的啦。那我们角注二十呢，这边是佛回答就是这一个大慧菩萨，他就问佛说，这个如来藏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不就是跟外道的我一模一样吗这个楞伽经里面自身他就流露出这样的一种对话表示在佛教里面也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在角注二十这边就谈到，引的是佛回答了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佛就解释说，哎呀，虽然很像但是不一样有不一样大慧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已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这个渔夫为无我具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的这个如来藏门好，那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经就举了一个譬喻大会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不应作我见记着譬如陶家于印尼具以人工水木轮绳等方便，就是这些工具的方法呢，做种种器，如来亦如是，于法无我其实这一个他还是要谈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了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象，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 以是因缘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是名说 如来藏。那目的是什么？开引济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呢，开引就是要去引导这些外道来学习佛法。然后211、212。离不识我见妄想，入三解脱门境界。我们看到这边就好，也就是这边楞伽经它里面自己就提到说如来藏是为了要让原本有这一些我的这一些信仰的人呢，能够到佛法里面学习佛的教法。一开始跟他讲无我，这个没哈，就是听不习惯啊，就是他们就习惯有人讲个如来藏，他们就会他们可以相应啊。但是慢慢深入之后，才发现哦，这个原来这个如来藏是什么空无我性的一个内涵啊，语词是像我，但是它的内涵是空性啊，空无我这样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是导师依着楞伽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说如来藏，它其实是一种方便的教导。那这个是楞伽经所提供的一个讯息了。那当然导师也说如来藏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那深的就是所谓的法空性，法空性。如果能够借由这个教学而弃悟呢，那悟的也是法空性。好，我们看到212页第三段。第三段导师谈了这个华严经的花藏法门，重重无尽，世事无碍，表显出宏伟庄严的佛德，这是菩萨所仰望菩萨进修的理想。突然跑出这样的一段文，然后我们来看，继续往下看。那卢舍那或是毗卢遮那呢，是怎么样呢？无量劫海修功德，供养十方一切佛，教化无边众生海，卢舍那佛成正觉。那卢舍那佛或是这个毗卢遮那佛，他怎么样成就这一个圆满的佛德呢？根据这段经文所说，是从无量劫的自利利他的修行而来。那在佛教导师这边特别这一个带上一句啦，他说在佛教思想上，这个胜过声闻的急求急利，有其不朽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样的教导呢，它有这一种很高的价值了。但是呢，导师接着话锋一转，说这样的功德圆满，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一种所谓适应印度神教，比如说这一种种种的庄严相啊，等等的。但无量劫海修功德，虽清养信受，而始终呢觉得不容易成就。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导师是要做一个对比啊，就是如来藏法门为什么会出现，而且导师在前面谈的是华严，对不对？种种这一个如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叫什么？如来藏说，不是，如来藏是孕育与完成，第四节就是完成如来藏经啊，已经是完成。那它的孕育在哪一些经典？主要前面都在谈华严经，对不对啊？那华严经的佛菩萨是那么样的伟大，那么样的所做的事是那么样的困难。对一般的人来讲，他是觉得不容易成就了， 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就应运而起，做什么作用呢？我们看导师接下来所说，如来藏法门呢，成一切众生同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应该是华严经里面奇哉奇哉有没有那段里面，而更具体的通俗化，一连用九种譬喻来譬喻解说，使人人觉得身相庄严的如来就在自己身中。华严经说要无量劫自利利他，这太难了嘛。现在如来藏说你身里面身心里面就有了，感觉就这个信心就很满。那导师要做这样的一个对比啦齁。那现现成成的，就是如来就已经是现成的，不离自身齁。那作用是什么？容易激发愿求修持的精进。导师有在读这一个如来藏的法门，而且从这一种时空的这一种现实时空的这种在世间流传的这一种时间先后啊，感觉就是因为华严的佛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圆满的佛，而且是无量劫的一种修行而来的啊。虽然在这个当时跟声闻佛教做一种怎么讲，在彼此在这一种相互的良性竞争过程当中，它有这一种不朽的价值了，但是它就是让人家觉得不容易成就，所以如来藏这一个法门，在导师若从这个进入来看，它是有让众生能够升起信心修学，就是本来觉得华严的菩萨行太难，现在来一个如来藏的教学，大家信心就来了，自己身心就有。最后导师也再举一个例子了，举一个例子，那这个是一个西藏叫做多罗那多拉那他，或是多罗那他塔拉那塔的这一个人，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印度佛教史，那里面谈到南印度这个毗荼耶那杰罗Vidyanagara 的这个地方呢，如来藏经的寄诵连童女们都会吟咏歌唱，那导师想要表达什么呢？表达说连童女们都会吟咏歌唱，表示他的一种流行度非常的广，小孩子都会唱这一个如来藏的寄诵。如来藏的寄诵在我们可以翻译一下这个213九种譬喻，这个是佛教经典的一种体例，通常在讲一段经文之后呢，那会再用一个寄诵把前面所说做一个再重复的解说或是归纳，比如说在这个唯花有佛里面，这个下面而十四尊以寄诵说曰，譬如唯变花，其花未开敷，天眼者观见，如来身无染，这个就是寄诵，如来藏经的寄诵应该指的是这一个东西，连童女们都会吟唱。所以导师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佛教的通俗化大众化，如来藏的教学它是有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是一种根据楞伽经所说它是摄影这一个由我外道来学佛的一个方便，但是呢它的一种流行，让佛法流行的这样的一种贡献呢，是很大的啦。好，那以上呢是关于第四章第四节的内容。那 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翻开这个第五章的讲义217，我们先谈这一个老师第一节呢，谈的是初期圣典与弘传者的风格。第五章的标题是如来藏说的初期圣典。好，那第一节就是说明哪一些是初期的圣典。那弘传者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先看一小段，在因为第一节时间快到，我们看一小段再下课。好，导师在一开始说如来藏 Tathagata Garbha 这样的教说是在西元三世纪中开始流行，从大乘佛教界传播出来。然后呢，这后面这个把它划线起来，从众生自己身心中点出本有如来藏性，而得一切众生成佛的结论。这个就是如来藏教学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众生自己身心中点出本有的如来藏性。那他的教学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一种如来藏的教学，它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佛就在众生的身中啊，那就是把烦恼去除，就恢复这个清净了。好，那导师说教说通俗又切要，成为后期大圣经的主流。如来藏呢，是如来在胎藏中，也就是众生因为的如来，如来在胎藏中没有显发，那就是众生为的如来。然后呢，从如来常住不变的思想而理解出众生本有如来体性。这个如来常住不变的思想，有去查了一下，这边导师应该指的是《法华经》的教学，《法华经》谈到这个如来寿命无量，常住不灭，然后呢，这个法身常住不变等等，就是在《法华经》里面有谈到这些经文的内容，那这些就是表示的如来常住不变，如来啊，它是常住不变的事情，应该指的是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教学啊，所以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引发呢，那《法华经》这样的教学也是一个重要的养分，而理解出众生本有如来体性，如来常住不变，而理解出众生本有如来体性。那这个是导师对于如来藏教学的一个流变，它的一个核心意涵，还有它的一种流变呢，做一个概述。那后面呢，基本上就是要扣紧这样的一个主旨呢，那一一的来说明。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我们下一休息十分钟，下一节课再一一来看导师这边所提示的这一些经啊。这边导师列了七部，但是在第一章里面导师总共列了16部，那主要的是7部。那如果大家可以翻阅这个第一章第二节第四到第七，那附录一也有这一个内容，大家可以翻阅一下。下课10分钟。